好，来，我们来看啊，我们要看到262页，今天到1、2、3、4、5第六行啊，不对不对，第五行，2、2、4、5第五行。好，我们再谈到这个死亡的方式哈，死亡的方式看到了哈，有些人的死亡是安静的句点，其他人的死亡则是个惊叹号，以至于在后来人们可以说那个人的死几乎像是比生命本身的重要性还大。大家觉得有没有很有道理？你看有些人的死亡方式有没有很不一样？最近那个要改课纲的那个小孩子是怎么死的？自杀吗？对不对？好，自焚呢？是自焚吗？烧炭，他是烧炭，烧炭自杀。那你看也有人用自焚的方式在抗议一些事情，有没有？你看他们选择的死亡方式有没有非常的惨烈？好，最近一直都在报那个难民潮，有没有难民潮？然后你看那个船上面好像挂了满满的蚂蚁，蚂蚁爬在那个上面似的，有的人还吊在船外面抓着绳索，好像非走不可这样子。那尤其是那个小孩子啊，是海上的浮尸啊，这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你看马上这一段就可以解释这种情形，就他个人的生命而言，他选择一种非常不同的死亡方式哈，有他个人的一个目的跟意义啊。有些人他的灵魂也许觉得平淡无奇的死，那么还不如死得惨烈一点，这样人家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这样子？那有些人喜欢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啊，因为他的一个特质，他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事，我不要人家来好这个参与。好，那有的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当他们还充满着生命丰盛的可能性，像被童年的荣光弄得半晕眩，而准备以得意洋洋的心情踏上成年的门槛时啊，或者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所以赛斯在解释有些人为什么那么小就走人了，年纪轻轻的就走人了。你看那个反课纲那个小孩子18岁，对不对？18岁嘛，好，他选择烧炭。好，那你看有些小孩子可能在儿童时期得到癌症啊，得到癌症。那有些小孩子才10岁或怎么样，一场意外，好，突然一个疾病就把他带走了。那赛斯在讲，好，有些这些年轻的灵魂啊，他们其实第一个不想面对未来的人生呐，他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在最精彩的时候，好，这个还没有开始，必须要去负责好多事情，还没有开始要面对那么多的人生的挑战的时候啊，他觉得够了，我只是来稍微玩一下，看一看这个世界怎么样，所以他就选择先走了。好，有一种灵魂呢，好，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觉得。为什么要等到慢慢的老去死亡这个过程？好，我要选择在我人生最辉煌最灿烂的时候我就结束掉我的生命。好，他觉得这个比较有戏剧张力，戏剧张力。所以比如说这个特技表演的人有没有突然绳索断了摔死了，好，这也是一个例子。那我今天还突然看到安瑜的照片，哎，怎么好久没有看到？看到他妈妈 PO 了他的照片，对不对？他妈妈才刚 PO 的，是吧？安瑜过世半年了咯，还没有半年，是吧？还没有半年。你看，他也才16、17岁啊，没有，在我出国的时候，在我出国的期间，他也才16、17岁，高一的年纪啊。那其实我在想，因为他得的是血癌，而且他小学4年级就得了血癌。好，可是在我们这里打混了好多年了。好，那他到了国中的时候，你看他就有一个对他非常好的男朋友，才国中哎。假如他没有得血癌，国一国二他可能交上一个大学快毕业的男孩子吗？机会比较少了。好，因为他们两个有同台演出过，好，有在这里，一个是青年团，一个是儿童营哎。所以你看这里也真是充满无限可能哈，好，参加大专青年营，然后跟一个还在儿童营的小朋友谈恋爱。可是是因为那个儿童营的这个小女孩改变了这个大学生，因为这个大学生好闷呢， 好内向哦。后来这个小女孩是完全没有章法，好剽悍的不得了，有没有？只会讲真话了，绝对是伤人的啊！可是这个男孩子被他改变了，这个男孩子后来连整个造型都变了啊，因为这个女孩子会帮他打扮，啊，整个人生都变了，哇！后来在台上有时候演戏，哦，完全不一样。可是这个小女孩在医院的时候，都是这个男孩子在照顾她，啊，然后这个不分日夜，除了她还要上学以外，都在照顾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男孩的妈妈是得乳癌死掉的，啊，他多少也有一种对于一个生病的人，他觉得他应该要付出心力去照顾他的一种转移，有没有？因为他妈妈过世的时候他也还小，也不知道怎么照顾他，而他现在是一个这个年纪了，啊，大人了，他可以来照顾一个得了癌症的小女孩子，啊，这个很显然意见的。那这个女孩子她这么早就选择走掉，其实有点就像这段在讲，好，这些年轻的这个孩子这么早就走掉，你看多少也想要展现一个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候，好，她不要等到未来，未来是怎么样，她可能早就预计是悲惨的人生了，她不要走后面的那一段。好，所以呢，死亡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也会在各种不同的年龄层发生，它的背后其实都跟它一个灵魂的特质有关系，好，跟它灵魂的特质有关。好，所以啊，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啊，他说许多这种年轻人情愿死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觉得成就的可能性是多样并且无穷的，那他们常常是理想家，嗯，而且在这所有的底下，在他们的热忱、聪明以及有时候很特殊的能力之下，仍然感觉到人生只不过会玷污那些能力，打失那些灵性之意啊。然后呢，而且呢，令那些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允诺更加晦暗罢了。啊，有些年轻人他觉得他的人生未来不可能会更好了，啊，而且会越来越晦暗了，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所以哈，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可是往往他们的头脑，他们的自我意识其实并不知道，可是内在里面啊是非常清楚。所以赛斯在灵魂永生里面讲，他讲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死了。只要从这个观点来看，你看我们做人很轻松，死亡是唯一不用担心的事情，对不对？好，因为你的内在里面都已经知道你哪一天要死了，然后假如你每次一生病或者一不舒服，碰到人生的难题，你就一直在担心啊，我们在当演戏。好，那所以这个担心有点叫做白担心了，对不对？好，后来我心里面就哇一下一个石头就掉了，对不对？我根本就不用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死，该死的时候会死，对不对？不是人家讲说你该死你就会死，不是，那是人家讲的，是要你自己内在的灵魂，他完全能够体会到他什么时候会死，他完全知道有安排的。好，所以换句话说，好，当老人家或是生病的人老是在跟你讲我怕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那真的要去告诉他说，这件事你唯一不用担心的事情，它是你唯一不用花力气花精神去担忧的一件事情，很有趣，对不对？可是我们就往往会拿怕死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借口，什么借口？掩盖掉很多你真正该面对的恐惧。好，你透过因为我怕死，所以我现在要好好保养我自己，事实上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恐惧是被你用这个借口给掩盖掉了。比如说背后会什么？哇，人生好辛苦，有没有？我必须要面对很多我应该得要去面对的一些挑战，可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久而久之我们说形成了疾病。那疾病给你拿来一个很好的借口，不必再负过去的那些责任或是你正在担忧的事情，可是它也同时透过你因为要这个保养身体，因为你生病了，然后你担心假如我现在不照顾我自己将来可能会怎么样，有没有？它同时也掩盖了你必须好好去面对你要自己去解决人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你是怎么样也推脱不掉的。所以当有人说他怕死怕死啊，怕到现在都焦虑恐慌，恐慌症跟怕死很有关啊， 对不对？好，那你要看那个恐慌症的那本书，不再恐慌啊，不再恐慌，它里面就讲到了大部分恐慌的病人他都跟怕死有关，怕死有关。所以恐慌症有一个很大的成因，就是你在怕一个你想象出来的未来，想象出来的可能性，没有错吧？好，因为人迟早都要死，你有什么好怕？可是各位，我真的上个礼拜辅导一个女孩，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进来哭到，而且哭到她就是嘎嘎被吓呀呢，真的被吓到了。我说你怎么了？你在怕什么？她说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会死，而且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就不会再赚钱了，那就会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万一我还没有赚钱的能力我怎么办？我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呢。有没有？他的焦点沉浸在他极端的害怕的想象力里面，有没有？想象力里，而在这个想象里面，这个情节影响到他现在。后来他曾经不但服药，还住过院，住了一个多月，结果又被里面的精神病人给吓死了。精神病院里面的精神病人吓死他了，可是出来的时候要面对，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是会死的。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是真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会死，而且已经死掉一个了，只剩了一个，只剩下一个。我说你害怕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在害怕的事情，都要面对的事情。好，我这样非常斩钉截铁跟他讲，我们真的都一定会死，而且不是爸爸妈妈会死，我们自己也会死。讲到后来他没有哭了，他就安静下来了，就是哎，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每个人真的都会死。所以他的恐惧非常明显的，当然这是一个前面我们当下看到的状况。可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这么焦虑害怕这件事情？当然有前因啊，就跟他的父母亲跟他家里面有关。可是这个女孩反复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会没有能力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我的事情都是妈妈帮我做好的，她都帮我照顾得很好啊，假如妈妈不在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你看，我们当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亲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假如你都把小孩的事情都照顾好了，他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啊，将来也没有自理的能力啊，对不对？没有错嘛。好，一个太负责任的孩子也不好，你会让你的父母亲也没有自我面对的能力，对不对？相同的，假如这个孩子很负责任，还要替爸爸妈妈负责他到底开不开心的责任，有没有很多这样的小孩？那你看也不对，你会让你爸爸妈妈没有能力自己找到开心，对不对？没有能力让自己开心起来。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不要为别人负责任就对了啦。简单讲一句话，好好为自己负责任。好，我们把这段看完啊。所以呢，好，他说这些年轻人可能都是理想家哈，而且在这个所有的底下，在他们的热忱、聪明以及所有时候很特殊的能力之下，你看仍然会感觉到人生会玷污那些能力。真的很有趣哈，你觉得你继续活着会玷污你的人生，会玷污你人生所产生的那种潜力。好，你看这也是一种表现的方式，生命表达的方式。好，我们在这里休息5分钟哈，我们接着看啊，在262页最后一段，无论如何啊，这并不是所有这种死亡的理由，但在他们里面通常有个暗含的声明，使得那个死亡好像有促使家长们及同时代的人去质疑的另外一种意义啊，就说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死啊，他们的死亡会激起同时代的人啊，对一些议题哈，对一些主题的一种思考。那这种人呢，通常会选择极具戏剧性内容的死亡，因为不管表面看来如何，他们一直未能在这个世界里把心灵之戏剧性内容完全如实地表达出来。啊，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很戏剧化的人生吗？通常大部分的人不行啊，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守规矩的，按部就班的，对不对？啊，非常无趣的人生哈，所以有些人就觉得透过弄一出非常戏剧化的死亡， 啊，来燃起这个，去不但是燃烧了自己的生命，同时是要刺激别人的生命的。我突然想到有人是被噎死的，有没有？吃吃吃吃吃吃到后来噎死了，也算是一种幸福，对不对？哈，假如他吃的是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假如说去旅行回来飞机掉了，好歹他有去玩了，对不对？啊，他前一刻有去旅行了。好，所以这种人呢，选择戏剧化的内容来死亡，因为不管表面看起来怎么样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把心灵之戏剧性内容完全如实的表达出来，于是常常把他们的死亡变成给别人的教训，强迫那些人去问以前不会问的问题。好，在这里等一等哈，这个世界里把心灵戏剧的内容完全如实表达出来的人，我们刚刚有讲其实并不多。好，还是有啦，还是有人活得非常的戏剧化的人生，有没有？可是各位，你仔细想想，你的人生有没有很戏剧化？真的都是很平淡无味吗？真的吗？你的内在哈，是不可能活得索然无味，跟白开水一样。你的内在，你的灵魂，甚至说你的意识，是不可能要这样的人生的。好，那是你现阶段的你可能觉得人生哈平淡无奇了，可是你回想你的过去，你从小到大，你觉得你的人生一直都是很平淡无奇吗？都很白开水吗？不是，不是。好，假如我们有时间一个一个讲你们的人生，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哇，天哪，好戏剧化呀！你一定会这么觉得，没错吧？所以其实这一段话哦，是有些人他一定有一个强烈的渴望，他觉得他要怎么样活才是很戏剧化的人生。你看有没有跟他的解读还是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认真讲起来，即便你活得非常悲惨，也是悲惨的非常戏剧化的，对不对？怎么会把自己活成这么悲惨？真的很戏剧内容啊！所以我们常会笑人家说阿信有没有？以前在演阿信哈，哎，你看好戏剧化呀，怎么会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啊，他说他们的死是为了要给别人教训。那个克刚的小孩有没有这种东西？有没有？因为他的台面上是讲说不可以这样篡改这个课本内容，然后好像自己像是一个烈士般的然后烧炭自杀，还是他的内在根本过去没有机会，没有胆量去过一个他想过的戏剧化人生，他没有为了他自己想要追求一个戏剧化人生付出他的努力，而用这种方式同时教训别人，有没有？教训别人去问一些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层面上，仿佛大家都一直在看到课纲的问题，看到这些年轻人的心声，可是另外一个层面，他会不会根本没有为他自己的人生负了责任？他不敢去过一个戏剧化的人生，他没有用他的努力去过，也许这一段努力10年20年啊，他根本不想付出这么多心力，所以一走了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哎，接下来啊，他说不过那些聚到一起去死，在死亡中就像在人生中那样找伴的人，也做了同类的集体声明啊。那些觉得无力以及找不到活下去理由的人，于是可以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没能给他们活下去意志或理由的目标而死，他们会去找他们的同类。我一个人死就丢了，吹破找一大堆人跟着他一起死。那这边讲得很好玩啊，就是在一个天灾，在一个意外的一个好，有一群人一起死亡的这个事件里面，多少在反映这句话在讲的意思啊，在讲这个。你看一条船整个沉下去，对吗？一堆人一起死，一个飞机的意外，一场天灾啊，同时席卷了很多生命，其实多少就是在讲这一段的意思啊，在表达它。所以10:05这里啊，情感与信念的内在机制很复杂，但这些是感到物质生命已经令他们失望的人，他们在社会里没有权利，思想是黑白分明的，而在他们的情感以及对情感的信念之间的矛盾， 使他们在一种僵硬的信念系统里面找寻庇护，那会给他们可知遵循的规则。好，你看这些人啊，就是会成为狂热的宗教分子，好，狂热的宗教分子，然后而且也可能会变成其成员的人会找出一位领袖，而他一定会满足他们的目的，就像他们似乎也满足了他的目标一样。所以一个领袖是不是集体众人拱出来的领袖？假如没有这些集体众人拱出来，哇，你好棒啊，你好厉害，你讲的都是真的，哇，你怎么那么神，你就是神的代表，讲多了这一群人都跟着他，那这个代表人物是不是大家一起拱出来的角色？是吗？哈，所以相对着很多人在寻找一个能够带领的一个领袖级人物，看起来是他们找到他，实质上这个领袖级的人物他同时也满足了这些人的需要，而他自己也有他个人的满足，有没有？他终于成为一个领袖级人物，爽不爽？很爽啊，我说了就算，你看。所以以前大家都真的想当皇帝啊，有没有？当皇帝有很多好处诶，即便皇帝有的也其实活在很可怕的一种环境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很难想象哈，中国人的那种皇帝以前都自己人杀死自己人哈，为了要巩固他们的地位。好，他说就像他们似乎也满足了他的目的一样，透过每个成员至少都有一点觉察到的内在机制，好，互相需要，互相取得他们所想要的内在的一个目的。好的，僵硬的信念，各位，不是每一个在宗教组织的人都是僵硬的信念，不是了哈。可是有没有很多在宗教组织的人，他原来就是一个很僵硬信念的人，所以很容易被某些宗教组织给吸引。好，那个以前日本的那个叫麻原札幌是吗？叫麻原什么的，他就是一个宗教组织的领袖嘛，放毒气，有没有？好多年前了哈，好多年前了，集体自杀嘛，集体自杀，他们一定都是集合了一群有僵硬信念的人在一起。好，那什么是僵硬的信念系统？我们各位有没有很僵硬的信念系统？有，一定有。好，最简单的感觉哈，跟觉察就是，当你觉得非要这样子不可的时候，这就是僵硬的信念系统，一定要这样子，不这样子不行。好，僵硬的信念系统。好，来，我们看到264页这里啊，第834节，834节。好，我们来看265页，关于你的资料以及有关的事项啊，如我常常说的，有些观念很难解释，尤其是关于意识的本质，因为在你们的参考架构里面常有某些十分合理的观念，却可以显得彼此矛盾，以至于其一看来仿佛会使另外一个无效似的。好，我们就认为只要是矛盾的信念哈，一定是只有一个是对的，另外一个一定是错的，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僵化的原因啊，僵化的原因，要么这样子，要么那样子，有没有？好像只有两个这样的选择哈。那其实现在这一段是对应着前面的这个郑恺字啊，因为赛斯在对这个约瑟讲了一段话，约瑟在画画里面哈，他画了很多的这个人，很多的一些人像出来。那赛斯跟他讲，他觉得他画的是他想象中的人物。可是赛斯说，这些并不是想象中的人物，而是呢，他可能是你的转世的人格，他可能是你的对等人物，他就是你的心智的居民哈，心智的居民，你们分享同一个存有，可是你们有很多不同的转世的自己。而约瑟在画画的时候，透过他的想象力，他画出了他的对等人物，他画出了他可能转世的自己，啊，曾经的那个自己。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呢，我们小学的时候都要画自画像，有没有？从来都没有一个画的真的很像他自己的，啊，一定都好像有改编过的版本哈。那一来当然觉得好像画画的技巧不够，可是你看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游戏，各位， 你画你想象中的自己，你凭着直觉凭着灵感你去画，你不要在那里刻意哦，要画金城武，找他的照片来画，可是怎么画也画不像啊，可能你也没有那个技巧了，呵呵，可是你画出来的样子好。那赛斯这里讲到好有趣哦，他说是你心智的居民，心智的居民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哈。那我试着很强烈的声明个人的原始独特性，我也说过你自己是没有限制的，这两个声明好像很矛盾啊，可是其实不是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两个声明很矛盾？既要保留你的独特性，我就是这个样子独一无二，可是他又说你自己没有限制，你有很多的可能性发展，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很冲突，对不对？独特性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到我的独特性你就知道这个是我，可是赛斯又说你有很多的可能性，你不是只有现在看到的自己这个样子而已啊，这是他说的啊。然后当你是个小孩的时候，在你一般的经验里，你的身份感并不包括老年的你。当你是个老人的时候，你不认同自己是一个小孩，那么你的身份感随着年岁具体的改变。以某种方式来讲，好像你透过经验而丰富了自己，变得比以前的你更多了，有没有？你现在坐在这里的你，一岁、十岁、二十岁的你，有没有同时存在着？你是从那样的轨迹过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你的每一段的人生的经验有没有丰富了现在的你？你十岁碰到的事情，二十岁碰到的事情，三十岁碰到的事情，有没有都丰富了现在你的经验？有。你有没有被扩大了？有。你对你自己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自己啊，其实他真正经验过的，把它综合起来的话，那简直是不得了啊。有些根本早就走到你的记忆之外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有没有？你对你过去有没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可是你旁边的人都会记得啊，只要跟你比较亲密的人或是你的家人，你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小孩子就说，妈妈，你过去和蔼可亲，现在变得非常可恨啊，因为你现在啊这个想法特别多，担心的事情又特别多。可是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都只会把我搂在怀里说，哎呀，只要开心就好啊，哦，快乐快快乐乐健健康康长大就是我唯一对你的期待啊。等到你二十岁还都是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时候，你看他的样子就会变得很狰狞，都二十岁了还整天开开心心的，有没有过度乐观啊？对不对？这么开开心心的，哦，该做的事没做，该负的责任没有负责。我突然想到说，你的儿子几岁了？九岁啦。他几岁来这里开始打混的，有没有？每次都跟着你来吗？大班，你看现在九岁了耶。你问他，你大班的时候你对爸爸的印象怎么样？你现在九岁了，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你问问看他。嗯，好。那这里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哈，你进出于可能的自己，而却在同时常常毫不费力地维持住一个你自己的身份。意识的马赛克拼图真的是绚丽耀目。意思也就是说哈，你看我们现在对自己的认识是跟着现在的一个焦点，我的焦点就是我现在几岁啦，啊，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啦，好，大家都是这样子认识你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有新同学，那这个新同学是人生我们第一次碰面。好，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可能这里有好几个同学也都是你第一次碰面，没有错哈。好，哎，你的身份感维持得很好，你会告诉他我几岁，我现在是在做什么，好，然后我有一些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经验。可是你的那个十岁天真的自己，二十岁还青春浪漫的自己，跟三十岁进入婚姻痛苦的自己，好，到四十岁百病缠身的自己，比如说这么讲哈，真蛮惨的，好，不见得越来越糟了哈，刚好有的人刚好相反，我只是这样举例哈。你随时随刻可以跟着你的焦点不同而对准不同的身份的自己，它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忘了，他的焦点只放在他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会引导大家在做一个冥想的时候，有没有回到你的过去啊？啊，想象你过去某一个自己出现啦，然后这个出现的自己你到底喜不喜欢呢？只要不喜欢的话， 改变它，改变它，透过你现在的自己来改变你过去某一个时刻的自己。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好像重写你的过去。甚至于讲你觉得过去哇太愉快了，那好，连接那个年纪的自己，好，去汲取那个时候的快乐的有能量的喜悦的自己的能量哈，来到现在的自己，然后跟他做连接，跟他做连接。所以这里哈有一点是在讲这一段哈，也是一种练习啦。所以你常常可以进出很多不同的自己的身份跟角色里面，可是我们固化的思想让我们只能说归回狼啊，就爱请归回狼啊呢，对吧？哎，所以我们就为什么会有的时候会很不屑一些年纪这么大了还做这么幼稚的事情，有没有？你会不会连你自己都会不屑自己是这样的人？是哈，对，你就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嗯，所以你现在要打破固化的思想。最好的冥想经验就是想象奶油被融化的那个过程，还可以闻到啊香喷喷的奶油味道。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观念这个概念啊，真的很有趣。好，意识的马赛克拼图真是绚丽耀目啊。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意识可以每一块都象征不同的你，每一块都可以说象征是你不同的生命经验跟不同的可能的自己。大家知道马赛克吗？哈，马赛克各种彩色的小玻璃贴贴贴贴贴，可能会贴出一个形象出来。嗯，当我说到马赛克的时候，你也许会想到小小的碎片，亮亮的，并且有不同的形状与大小，但意识的马赛克却更像是光，透过他们自己，透过百万种光谱放出光，你的每一个人生都是光。好，接着266页啊，婴儿在出生之前，在眼睛张开之前，看见精神性的形象。所以各位，婴儿一生出来啊，他眼睛虽然还没张开，还没有真的很清楚看到画面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到精神性的形象，但是他知道你是他妈。好，他会记得，因为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其实胎儿跟妈妈一直都有互相的联系的。所以当你一生出来啊，把婴儿生出来的时候，他跟你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是很密切。他不会眼睛一张开来啊，比如说看到别人他就喊他妈，他就知道这个是他妈，不会的。他其实会看到，那他也会看到精神性的形象，就是他不是看到一个具体的肉体的样子。不是具体的肉体样子哈，可是呢，他说对你而言，你的记忆仿佛是自己的。好，但我告诉你，你有一些其他存在的历史。什么意思啊？我们有看过小婴儿，有时候在哭闹的时候，我们台湾人会有一个话说什么？上帝改狼。哦，成分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啊，精神性的形象会被他可能的自己，他在他那个状态的时候，他连接到他可能的自己啊，对等人物，他们来改当啊，你要准备好哦，你这摆来这个家庭哈，没遐爽快哦，呵呵，难怪小孩子半没骂骂靠，骂骂哀，有吧？我不爱来，我不爱来。原来他的对等人物告诉他说，你的这一世可能很惨。那你看有些小孩子从小就好喜欢笑哦，有没有？该当哇，哎，该当。你看他这常常这样子，眼神你以为他涣散了，不是，他是看见精神性的形象，然后有什么人正在逗弄他。原来逗他的人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好，是他另外的一个可能的自己。嗯，我现在也才明白这件事情。好，就说以前啦，还没看到赛斯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这一回事啊。我们都说啊，沉默，我把 啊，假使考就是讲啊，有啥物模型啊，有无？来解答，嗯，好，所以啊，他说你有一些其他存在的历史啊，你记得其他的面孔，纵使你称为有意识的那个心智，也许并不认识那由更深内在记忆而来的形象啊。什么话呢？各位，你有的时候会突然在眼前闪现一些影像，在做梦的时候看到不认识的人，有没有啊？可是他说这是你存在历史中啊，意识心智里面的你可能的自己，可能的家人，可能的好朋友啊，可能的什么什么人。所以心智必须常常把那些形象穿上幻想的衣服啊，你是你自己，你的自信在其身份感里是安全的，在其特性里是独特的，以一种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再发生的方式去遇见生命，但你仍然是你更大自己的一个独特版本，你们分享着某个整体模式，在那个其本身也是原创性的。简单来讲，你分享了同一个存有，可是每一个分裂出来的个性、人格、人格经验，它都是独特的。好，那简单来说，我们都是，比如说都是赛斯家族，来赛斯家族里面就是念赛斯的吧，对不对？看起来我们都在念同一本书，可是各位，你会不会因为你今天听到的一句赛斯句子而发展出你自己独特的见解，对吧？你永远保有你的独特性，虽然我们在分享同样的资源，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以一种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再发生的方式去遇见生命，你有很多体会生命的方式，每一个体会都是独特的，都是独特的。所以你既分享了同样的一个生命的源头，我们说存有，但是每一个人也都有他的独特的特质，独特的特质。好，所以这就像是你们分享一个心理的星球，上面住着有同样的根源、同样存在基础的人，就如同你们分享同样的大陆、山域与海洋哈。他自己在讲说，我们心理的星球，也就是说住在我们的心智里面，我们其实有对等人物哈。他也在讲这个轮回转世的自己，你有好多可能的自己，他们在分享着同样的一个资源，就是那个存有。好，那个存有，你的一个生命的独特，生命的源头。可是他们每一个发展出来的人，他都还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发展，他们共享着一个存有的能量，可是他们分裂出来的个别的生命都有他们自己的发展。好，绕来绕去的，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哈。好，那我们接着看哈。所以在九点No， 不同的是，找我们这个肉体，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人，我们有没有分享整个台中市的资源呢？我们走同样一条马路，有没有？我们好像有同样的台中市的这些背景，可是每个人有没有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有哈，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发展，在同样的台中城市这里。好。可是呢，不同的是，你们分享的是某种发展模式、意向、记忆与愿望，好，这些都反映在你们的肉体生命里，而你们多少以同样的方式分享生命的要素。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好，那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每个人带着你自己不同的生命经验，那当你在分享你的生命经验，像献福啊，有没有，他在分享他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始终被那个年纪比较小的人哈，这个刺激到，然后觉得自己好没有信心。可是当他在分享他的生命经验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没有同样也被触动到了？因为几乎也是我们每个人会碰到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听人家讲自己不好嘛。好，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是在一个物质实相的实际环境里面分享了同样的一个资源，可是在心灵的实相，在我们的心智里面，我们也是分享了同样的资源。什么资源？他这里讲说，你的发展模式、你的意向、你的记忆、你的愿望，那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在你的心灵实相里面，我们的对等人物、我们的可能自己、转世的自己，在分享同样的这些 记忆、愿望、梦想，一种你想要发展生命的一种意图，或是一种力量感，它可以彼此分享。就像我们在醒时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我们分享着同样的道路，有没有？同样的自来水的这些系统啊，分享着很多实际的这些资源。好，它这个概念再做一个比喻，那么我们的心灵里面各个对等人物之间的资源也会彼此分享。所以你有的时候啊，他就我先跳着讲啊，接着下来就是讲到了，他说9:15这里啊，你画的脸，他讲约瑟啊，约瑟你画的脸代表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约瑟画的那个脸，赛斯说什么，他画到他对等人物，有没有？好，可能是他好，可能自己的一个样子他画出来了。你一直认为你的绘画天分应该就够了，你认为它应该是能够让你完全投注激情的东西，但是你从来不觉得它是，因为如果它是的话，你就会心无旁骛的去追求它了。什么意思啊？假如你的这个身份知道绘画是你的一个能力，你只要完全投入的话啊，你就够了啦，你的能力就够了，你绘画的能力就够了，你不用再学别的了，你不用再扩大你的这个感知，扩大你的学习，因为只要你觉得我就够了，有没有？你就不会再去学习别的了。好，所以赛斯就说，对你来讲啊，绘画必须与一种更深的了解结合在一起，绘画甚至在扮演老师的角色，带领你穿越并且超脱形象，而又再回到他们来。也意思就是说，你看约瑟他透过鲁伯的通灵跟赛斯连结，约瑟也一直不断地在更深化他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了解，对心灵的了解，有没有？只是他透过绘画的方式来更了解他自己，鲁伯透过他的通灵跟写书来更了解他灵魂的深度跟品质。好，那约瑟透过他的绘画，所以赛斯说约瑟在画画的时候，这个画画也扮演了他的老师，画画会启发他对自己内在心灵更深的一种认识，所以他画画人像，画画画画出他对等人物的样子，有没有？画出他在一个跟他同时分享心灵资源的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好，简单来讲，讲更实际一点，各位现在坐在这里的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对等人物分享一些资源？什么资源？他也许在那个对等人物哈，在那个资源里面，他可能有非常好的健康状态，他是一个运动员。可是现在的你在体验啊，你的这个身心比较脆弱，比较这个衰弱的状态，那么你怎么跟他分享资源？透过你的想象力，那么绘画是不是也是一种想象力？啊，透过一个想象力。然后描绘出的一个人像，好，原来是约瑟的另外一个对等人物的样子。那么你透过想象力，想象你有一个自己是运动场上的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或是想象你自己是一个身心非常健康充满活力的人，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想象力，常常跟这个想象的人物在一起，你会开始慢慢的感受到他的能量，他的能量。只要你像献父，常常就要想象一个站在众人面前演讲的了不起的演说家，所以他再也没有表达上的一种困难。可不可以想象？好，你看你想象你站在镜子前面，想象镜子出现了你，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开始想象镜子里面的那个自己正在跟上万的人正在布道。哦，原来他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那伟大的布道家的对等人物就是一个话常常口急，然后言不尽意，然后很害怕表达的人。什么叫对等人物？就是透过完全不同的背景，完全不同的能力，来体会不同的人生，好来圆满存有，就是你的生命啊，你的灵魂各种不同的胃口。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了解赛斯在讲的这段话的意思吗？啊，约瑟是透过绘画画出他的对等人物，你可以透过想象力去想象一个跟你完全 个性完全不同的人，可是可以跟你现在的自己做互补，好，做互补，然后来帮你的忙。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透过想象力可以做练习。很感人噻，太感动了。原来我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有这么多的对等人物。虽然说一个世纪里面有好几个，四到五个也够你用的了，对不对？常常把他们五个通通请来，你站在中间，他们把你围一圈，哈，这个是什么？年轻貌美啊，这是高富帅啊，或者你想要什么吗？所以你觉得你现在都没有办法做到，没有拥有的能力，那么你把你的对等人物请过来，透过你的想象力，然后让他们啊，透过我们的能量的连结，你想象你有一根吸管插在他的心头上，然后把他所有的能力都吸过来，蛮恶心的，用点别的方式比较好。好，那我们接着看啊，你的绘画意在以形象的方式从你存在的隐秘处带出累积的经验，并非那些在你在街上碰到的人，而是心智的居民的画像。意思也就是说，约瑟，你画到的这个人并不是你在你家附近啦，好，或是在那哪个城市真正碰到的人，是在你的心灵里面的那个社区里面碰到的人物，所以叫做心灵的居民，心智的居民，好，心智的居民。那心智的居民非常真实，以某种方式而言，他们比父母和你的关系更亲近，啊，因为他是你另外一个自己啊。好，那而当你表现他们的实相的时候，他们也在表现你的。所以呢，啊，另外一个自己常常跟上万人演讲，可是有的时候他也很不想讲话呀，然后他就会感受到哇，献父不想讲话的一些好处，对不对？啊，那种很沉默，然后非常笃定、安静的跟自己在一起的感觉。对不对？嗯，好，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的，只因为你每个部分的时间幻象才使得你们无法彼此问候。到某个程度，当你在画这种画像的时候，你是在形成自己与那些其他自己之间的心灵桥梁，你自己的身份扩大了。好，他就说约瑟画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存在的自己。哎，你知道这个跟美术系的孩子或是喜欢画画的这些人讲这个观念有多么重要啊？你就再也不要很在意说自己到底有没有画得好，有没有？好，假如你真的画得很差，我正在画我心智里面的环境，有没有？我正在画出我心智的居民，就是我心智里的好朋友。所以其实绘画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去讲究画得好不好的一个心灵的表达方式，对不对？那当然所有的心灵表达方式都没有什么好不好啊，都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好不好的一个忌讳了，那你根本不用在意这个。嗯，好，以下所说的只是一种说法哈。他说有某些一个必要的界定词啊，威力自己或人格，就是有威力的自己啊，很有力量的自己啊，那是你自己更大身份的一部分。他们以非常建设性的方式利用到相当不得了的庞大能量，那能量也是你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好，我刚刚有没有讲把那个非常有力量的自己，有没有啊，是一个非常棒的运动员的身份的自己，把他叫过来用他的能量。而当你在画这种形象的时候，无疑会感受到一阵阵雄心的爆发，甚至旺盛的生命力。这些感受会让你认出他就是这种人格的形象。这段话好好玩哦，约瑟在画一个他可能的对等人物，他为什么一边画一边感觉到雄心的爆发，好有力量哦。原来他那个对等人物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这个献父你一定要做这个练习哈，想象你的另外一个对等人物正在跟上万人布道，于是你现在正在讲话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爆发性的能量。天哪，我怎么讲得这么好，讲得这么有力量，大家都会听我的。好，那你现在开始讲，你觉得你有点啊按耐不住了啊，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在此刻连接上那个跟上万人布道的那个对等人物的自己，感受到哇，他那个一句一句话强而有力又清楚啊，然后又动人心弦。
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好，分享了他的成就感，对不对？因为你的成就感就是我的成就感呢、啊、对哈。
嗯，
当我在这么讲的时候，你同时有没有那个画面跑出来？
有啊。
有没有看到自己在上万人的面前正在讲话？
有想象到那个画面。
有想象到那个画面，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非常庞大的能量，哇，一直涌过来？
有，慢慢有那种感觉。
有那个感觉哈，以后你给自己办一场演讲，好不好？
哦。
好，主动说我要演讲，你们过来听。好，我今晚要来开始啊，恁大家过来听。练习啊，对呀、啊，嗯。好，那这个时候真的很有趣，因为时间同时存在，所以赛斯在跟约瑟讲哦，好，因为约瑟就说他在画画的时候，画那个头像的时候，他就真的感受到那种能量，所以呢，接下来赛斯说哈，那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到他的理由，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告诉鲁伯，好，当然画笔真的可以是通往其他世界的一把钥匙，而你自己情绪化的感受也转移到这里来了。啊，意思也就是说，你看画画是一个到另外实相的钥匙哎，所以画画这件事情还真的蛮重要的呢。好，我们开始画画。我们268页哈，9:29这里啊。那无论如何，你一定要鼓励梦的活动，而在你的梦、绘画和写作之间，将会有一种相互的关系。每一个都鼓励另外一个，你的写作由你的绘画里，你的绘画也由你的写作里获得活力，而做梦的自己在某个时候是与你所有实相的其他层面接触的。哇，所以回应刚刚那个同学问做梦有没有，这里多少回答了这句话，你在做梦的时候是你的触角最能够向不同实相延伸的一种方式。好，然后再来，你看开发你更多的潜能，这个潜能哈，第一个不要要求要做得好做得像，只要觉得哎好像有点兴趣你就去试试看。所以你看很多人说天哪，我根本不会画画，我能画什么呢？好，可是你知道你去画的时候也许就充满了童趣，有没有？就因为画得不像所以很有味道。好，他这边特别讲到梦、绘画、写作，因为他这个都是一种跟心灵连结的非常好的方式。每个人其实都会写作，每个人都会写作，好，写出你内在的感觉，写出你的想象的画面，画出你内在的感觉，画出你想象的画面。其实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在家里了哈，我就在想，哎，我们今天一上课，马上每个人来画一个自己，开始来画画，好，开始来画画，画一个你想象中的自己。甚至我在礼拜四晚上带静坐哈，哎，我们常常都在练习直观嘛，直觉的感觉，直接的反应，常常突然会闪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而闪现画面里面的这个人物，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别人，是你什么心智的居民，你看到的是你另外一个可能的自己，好不好玩啊？你不要再讲说你是很寂寞的。对不对？好，你不要再讲你很寂寞，因为很多人都等在你旁边。农历七月过了吗？还没是？几号过？啊，礼拜天13号是。怕的人等七月过了你再做这个练习。啊，开玩笑的哈。其实我们的他讲的真的好美哦，赛斯的句子。他说你的对等人物比你的亲人父母亲跟你还要的亲近。因为他就是你的另外一个自己。好，那再者呢，今天念到的这个段落其实也一直在鼓励我们哈，现在的你自己有没有，你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就只是这个样子了，只要你有兴趣就去尝试看看。其实我常常在辅导一些就是身体生病的病人好了，或者说忧郁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案， 常常往往你要他们去做什么的时候，他们真的什么都想不出来，什么都没有兴趣，什么都没有办法动，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动力。那他说，老师，我根本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我就说乱做啊，你甚至就是走出门看到有一个教室你就给他走进去啊，你连这个教室里面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先走进去再说啊。走进去后来发现人家这个教室好，可能是烹饪教室，哇，那你就刚好去做一道菜嘛。好，你走进去这个教室，人家刚好在带教拳击，可不可以去打一场？对，我们是没有限制的，受限的是我们的信念，对不对？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是有无穷无尽的发展的可能性，可是限制我们去发展的是我们的信念，永远都是我们的想法才会限制我们。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一页，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或是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我都觉得我有一个潜能一直在开发，就是讲课一直讲一直讲，都觉得自己好像在演戏一样，越来越想可以演戏这样子。嗯，有没有同学去看聂隐娘？有噻，你有？哦，全家文在拍。可是我刚刚是问说聂隐娘，哎，你听成什么电影？聂隐娘很难念呢，欸，对吧？很难懂，他不是很难懂，他是要有耐心这样子，好像每个画面都会停在那里半天，对不对？后来有人就会带手机啊，带书啊，带糖果饼干啊，带个便当进去吃，我觉得会比较好打发时间吧。没有啦，我没有去看，我还没有去看，我还没有去看啊。很多人是这么讲，我有一个朋友去看，整个戏院只有他一个人，对，然后他出来就很伤心，为什么？他觉得大家要支持侯孝贤的电影啊，要赶快去看啊，去电影院里面看啊。对啊，就少女时代破3亿了，是不是？少女时代嘛，对不对？嗯，啊，你们有没有人去看少女时代？有噻，好看吗？好看噻。好看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好看？哦，看到老公的爱哦，怎么说？他把你当成少女一样的呵护。
在看电影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翻滚，看到以前的叛逆的自己，还有老公的很多行为其实是爱的表现。以前看不懂，现在全看懂了。然后那天晚上看完，我回去有跟他说，我今天去看这个电影，然后我在里面很感动，然后一直哭。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爱的方式，我看到你的爱。
哇，那这部片子听起来很值得去看啊。对，好，那赶快去看。我以为少女时代，都想不起来少女时代，你看这麻烦了，对不对？这麻烦大了，要像少女就一定要去看少女时代。啊，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每一个阶段的你啊，他们有他们的独特生命发展，但是他们整合起来成为现在的你的所有的经验。好，他们同时也跟着你存在，可是呢，当你的焦点只有看到现在的这个自己哈，老老的身体，很多的皱纹呐，哈，松垮的皮肤啦等等哈，你就会觉得很沮丧，没有错哈。可是我们怎么样来跟自己的其他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对等人物也好，好，这个转世的自己也好，去做连结。好，我觉得这个你就会开始走到心灵里面来了，它是一个心智的居民。好，各位今天你就记得你有很多心智的居民，心智的居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你而且你会觉得其实你真的不孤单呢，而且你渴望的某些能力其实你都有，你都有啊，只是说透过你的心智的居民，好，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体会到了，很振奋人心，对不对？嗯，好，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咯，哈，谢谢大家。